是的，主啊，咱们永永远远依靠你的慈爱。是的，主啊，我们要来全然的投靠你。圣经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谢谢你赐给我们家室，谢谢你赐给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求你为我们持守，除去我们依靠自己血肉膀臂而建造的心，让我们全然靠赖耶和华而蒙福。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主与我们同在，在你的话语上加上祝福，让我们听得明白，也立志遵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无比哈，谢谢大家的祷告。那在课程之前呢，会有问题，那我今天要把问题放在中间，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互动哈。那现在呢，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信息里面。今天读的圣经是十八章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到十九章的十七节。那为什么不是十九章的一整章？从十八节开始，大卫已经逃离了扫罗的王宫，他四处投靠，第一个投靠的就是撒母耳，因为他是撒母耳所高，也是带领他一路走出来的长辈，所以他去找他。所以我把那一段归在下一次大卫的流浪跟四处投靠的当中。那今天这一个是以地址为这个主题，也就是大卫在扫罗的王宫，在这个王宫里面他都经历了什么，他都遇到了什么，所以这个题目叫大卫在扫罗的王宫。那从下一次开始就是他十七个站点的流浪记。好，那今天呢要借着这一个来跟大家来分享四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卫与约拿单的友谊，从十八章的一节到第五节当中。那第一节呢，圣经记载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心生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么第三节又记载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然后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大卫，又将杖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其实这个我们如果有听过第十三、十四章的弟兄姐妹就会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当中只有铜的一些的器具，是没有铁的，他们需要磨什么，要到非利士人那里。所以这个约拿单把象征王位的一个东西送给了大卫，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当时对他来说，他身上的刀啊、弓啊、杖衣都是一个王子的象征，只有他跟扫罗身上两个人有。但是这个时候他跟大卫的友谊这样建立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就愿意把一切都给了他，这就是他跟他父亲有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十八章一开始没有说大卫有说更多的话，只说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那就是十七章他杀完哥利亚之后，然后回来扫罗问他你是谁呀？他说我是某某人的儿子，就简单的几句话就与他身相契合了，就觉得就马上喜爱一个人。其实约拿单很清楚地知道他为什么爱大卫，他一路走来从他父亲谦卑的那种的身份改变成现在的那种占有欲，孩子是看在眼里一清二楚的。其次他看到大卫的打仗跟他很相像，他呢是不靠刀枪铜戟来战争，那大卫也是这样，大卫是凭着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所以这两个小年轻一见面的时候就有很多彼此的喜爱，我们都不用去表达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彼此的相爱哈。那圣经里面讲到的结盟，这个盟约就是指诚实的对待对方，用一些的仪式来立约，告诉对方说我不会背弃你，我会对你忠诚，这是他们友谊之间的一个约定哈。有一首诗经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背风击鼓。这个背风击鼓呢，所形容的就是一个主人公他被迫从军了，然后跟家人这种离别，然后在战场上鼓声四起的时候，那一种的紧张，那一种的场景。可是其中 描写得非常好。他说：“此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之偕老。”我觉得这个用在约拿丹跟大卫的身上再适合不过了。契就是和也，阔就是分也，成说就是指一种的盟约。无论是和分，有一种的盟约，与子成说，那讲到的是什么呢？执子之手，与之偕老，是讲到在战场上那种生离死别，那种战友之间的情感。当然后来呢，都被演变成为好像男女之间哈，但其实一开始是战士之间，他讲的这句话就是无论是生和死，都不能够来分开那种的友谊哈。我非常喜欢这整句的诗。那我不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跟大家读全首，因为它全首有五句哈，这是第四句，很棒的一首的诗句。我就想到说，运在约拿丹的身上再适合不过了。生也好，死也好，分也好，合也好，有一种的盟约，有一种的见证，就是终身都有拥有那一种的友谊。我相信大家也听说过有一个报社叫有奖问答，去伦敦最近的路是什么？有人知道吗？去伦敦的最近的旅途啊，最短的旅途那是什么？就是拥有一个好朋友嘛。有一个好朋友，那个旅途就变得很短。然后什么叫做最好的朋友呢？这个最好的朋友就是全世界只剩你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出现在你面前，那个就是朋友。大卫的生命里面也经历这样，在罗列在那个帕碰上面三节的圣经，在对最底下三节圣经是大卫跟约拿丹一生当中三次的见面，但也有三次的立约，一次比另一次更加的感动。前面的立约可能你会说，哦，大卫很成功的时候打仗回来，那喜悦他，那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最后一次到了23章的时候，他说王位就是你的，你做王子呢，我做你的宰相，他甘居第二，而且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那个是好难得哎，不是大卫很风光的时候，这个才是朋友。圣经里面给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乃是时常相爱的，是在患难当中而生的。而主耶稣也肯定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约拿丹，他就是这样。其实他也是一个英雄，因为他自己作战，然后呢成为一个众人所知的杀非利士人的战士。那等他回来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一个王子，那个皇帝是世袭的，可是他没有站着说我可以当王子的身份而不去求问耶和华神我到底要怎么做，而是愿意他看到大卫里面有神的灵的同在，他愿意甘居第二，这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从圣经好多的例子都看到，其实甘居第二的人并不是那么样的糟糕，反而是在某一种程度上他的属灵状况与神的关系更好的时候，他才甘居第二的。大卫在虎落平阳走投无路内心惧怕的时候，才有了23章那个约拿丹的出现去安慰他看望他，这个才是真正的朋友。所以这里面呢，当第一节到第五节来陈述他们这种相爱的时候，带出现今教会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大卫跟约拿丹是同性恋吗？很多支持同性恋的教会就以这三处的经文来确定他们是同性恋。那我要用一个人啊，据说这一个人也是神学生哈，他也是一个博士哈，教牧学博士。那他呢有来过我们三谷，大家知道他是谁吗？先卖一个关子哈，其实可能你们是忘记掉，连怀中都知道。我就想，哎，证明他是好牧人，因为他来了，第一个先看的你们的网站，他把你们的教会都全部了解了一遍，谁有写过文章，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哦，某某人好有才，你知道吗？他写了什么文章？啊， 你怎么知道？网络上啊，所有山谷的历史我都看了一遍。他很专注的，所以他知道这个神的仆人他有来过这里的。那我先来解释哈，就是为什么现今的教会他会以大卫跟约拿单是同性恋来作为依据来啊、就是支持他的同性的观点，来去爱一般的同性恋者，甚至有案例一些同性恋的牧师呢，他们的理由就来自这三处的经文。因为圣经里面说大卫告白他跟约拿单的爱情比女人的更美，然后圣经说他是心相契合的，然后圣经有记载他们的这种的亲嘴。其实这个袁佑轩啊，这个牧师他的解释令我非常的敬佩，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者，而且还贩毒。当他被抓入狱的时候，那当中的9点多吨的大麻就足以让他坐10年的牢，但是因为他后来有很好的性情，他蹲了6年的牢。在入狱的这6年当中，他妈妈6年长期没有放弃为他祷告。那么这个袁佑轩呢，在监狱里面，从垃圾桶里面捡出来他父亲赠送他的曾经被他扔掉的一本圣经，他拿起来读，他大受感动。然后在监狱里面，他就开始申请牧笛神学院，所以他对于同性恋是最有权威来解释的。我特意去找了他对于这一段圣经的解释啊，他怎么样来看待这3个的一个经文的解释？他是从英文的版本来表达，是说圣经里面所讲的不是指肉体的 flesh。它是指呢 spirit 是一个人的灵的相契合，然后他以圣经很多的依据，比如说大卫有很多的妻妾，还有约拿单跟大卫同样都有家室，他们是异性的关系，并不是同性的关系。好，这供大家来参考。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18章1到5节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想为说哎，他是否是同性恋。在袁佑轩牧师的口里，他说性恋是没有灰色地带的，是没有灰色地带的。上帝所创造的是一个单一的情感。所以当然他有写了一本书哈，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再是我跟他妈妈合作的，那就在那个他的见证集不再是我的基础上，他又写了一个叫做圣洁性恋，就是性恋没有灰色地带，那本书很好的一本书哈，跟大家可以去看。那我也是非常的认同他所解释的，他们都有属于他们的情感，属于他们的家庭，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一份情感被这样子滥用的时候，在现今的教会真的是有一些的可惜哈，有一些可惜啊。那圣经里面说，当他们两个有非常好的感情，然后扫罗无论猜大卫往何处去，大卫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无不来喜悦他，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凡事都亨通像约瑟的这样性格的一位神的仆人。那到了6节到30节，其实是今天的信息的重心，也就是大卫跟扫罗的恩怨。这个恩怨呢，比较糟糕的就是从一个妇女的口里，那一般的妇女哈，他们在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里我要解释，真的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真的是这些妇女在歌颂的时候特意来推崇大卫吗？我们中文一看就是千千万万，那肯定是。但是带你们来尝试着来查考原文，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寓意跟平行，是扫罗这一个人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非常的不舒服。在原文里面，圣经是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许多。那为什么中文翻译为这个万呢？因为它是一个平行的。在这样的经文我还列举了3处都是这个意思。在创世纪为一个女子祝福的时候，愿你成为千万人的母，也是这个意思。然后生命记里面说，一人岂能追赶千人，二人 焉能使万人逃跑，那个万人也是许多的意思，因为不是说一个人杀一千，两个人杀一万，怎么可能做到？他指的是在属灵的光景里面能受上帝祝福的时候，神让他会来有很多的翻倍，有很多的意思。然后生命记也说，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我们不要从数据来看这一个词，我们要从它的平行法来看。所以当这些妇女，其实她真的是诚心诚意的去迎接扫罗的，然后她其实还高举了扫罗，因为她说扫罗杀死千千，那个千就是希伯来文的千字，扫罗杀死千千。可是其实你去看非利士的那个战，不是扫罗打下来的，可是这一般的妇女愿意归功于扫罗。那个战是谁打的？反而是他的儿子约拿单打下来的。约拿单带着那一个士兵，对不对，从那个底谷爬上去的时候，然后他们当中产生了混乱，神祝福在那当中打的胜仗。所以这个雷马呢，它不是万的意思，它就是一个解释许多的意思。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词句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说不是讲到万，因为每一次圣经遇到万的时候是 rebo， 希腊文希伯来文是 rebo， 是万，都没有用到 rebo 这个字，而是用到 rema， 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许多，就是很平凡的一句话。从原文你就知道并不是像我们中文那么强烈对比，但是当一个人的心坏的时候，妒忌的时候，他就会想，这个功劳应该都是归我，你怎么可以占有这个功劳呢？你不可以占有我的功劳，只能是我，为什么是你？其实如果是一个正常心态，是正的一个人，没有妒忌的人，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扫罗看来的时候，他就是进入到那种嫉妒的发展趋势当中，他就开始胡思乱想。那难道你要称赞他？难道除了我就是王位没给他，难道王位属于他了吗？所以在他接下来的几张对话当中，他一直把王位挂在嘴边，觉得我是一个王，为什么你们这样称赞大卫？难道我要把这个王拱手相让给他才成吗？他就开始胡思乱想，然后再进一步他就开始报复他，就要扳倒他，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状况。那这些妇女真的没有贬低大卫的意思哈，圣经里面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所以当别人夸你的时候，不要太骄傲，可能你就祸来了，就像大卫一样，就惹祸上身了。那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当人称赞你的时候，你以什么态度来接受呢？我要讲劳伦斯弟兄啊，他只是一个厨房的厨师，当他面对别人对他夸赞的时候，他又是怎么来表达的呢？他说，主啊，若不是你给我力量，我就不能行。劳伦斯的弟兄他写了《与神同行》这本书，是属灵灵修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书，能够读完这本书会让你与主的关系更近。但是当别人夸赞他的时候，他说，主啊，若是你不给我力量，我就不能行。但是他别人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又是怎么面对呢？他说，主啊，只要你稍一离开我，这就是我的本相，所以我之所以不跌倒都是因为有你，你使我不跌倒，是你补足我的欠缺。我就在想，如果保罗有这样劳伦斯弟兄的生命，他所遇到的这些夸赞，失败也好，成功也好，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圣经里面说，当大家来夸赞他的时候，那恶魔就临到他的身上，恶魔临到他的身上就来搅扰他，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因为是他自己出了问题，所以呢才给撒旦留了地步。圣经里面就说，从上帝而来的恶魔降在扫罗身上，他就胡言乱语。这又是我上一周解释的那个经文，怎么会是从上帝而来呢？就是神容许他放在这样的软弱当中来仇敌搅扰他，其实还是为了让他醒悟，但是他一直向法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样子。那我们从这里看的时候，我们又像上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议题，就是今天神会容许恶魔来搅扰我们吗？我的答案是是的，肯定的。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说，神让撒旦的差役攻击我，为了教导我依靠神的恩典和力量， 试探四十夜啊，禁食之后也受撒旦的试探。然后像《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这个亚拿尼亚夫妻，他也是被撒旦所充满的时候，神借着这一件事情是为了警告境界那早期的教会。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犯通奸淫罪的时候，就交给撒旦要败坏他的肉体，那最后呢要使他的灵性得益处。所以我的观点是的，我们会被撒旦所搅扰，但是我们不要留下那一个地步。留下那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很难把他对付赶出去，但是他会搅扰你，主动权在你的身上，你就有可能靠着神的力量来胜过，让你的生命跟过去就不再一样。就像我的婆婆仇敌一直搅扰她不会睡觉的时候，她对付她自己的罪，对付她自己的问题，专心求告主，她操练了，不再说我睡不着很担忧，睡不着没什么大不了，读圣经唱歌祷告，就这么简单，她就胜过了。就是这样子，仇敌的搅扰会让一个人更加的靠近神，刚强。但是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有那种直接要抓住神的心，神啊，求你不要从我这里收回正直的灵，不要收回你的灵，要仍然与我同在。这是大卫的软弱跟扫罗软弱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还要问说，那大卫既然是仇敌有在搅扰他，那扫罗是需要负全部责任吗？是的，他要负全部的责任，因为他没有对付他自己生命里面的软弱跟性情。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人被试探不可说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那怎么办呢？是人的这种私欲在牵引着人，然后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就生出死来。扫罗最后一步一步把他带入到死亡，也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一步一步追杀，再追杀，追杀，再追杀，没有按神的方式来持守他的王位。起先本来我很想播放一首诗歌给大家听，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完了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万难尽心。我素若非生所愿，一切将惭愧。我如果做的不讨神喜悦，都要被拆毁。但是呢，他不是，他被这个私欲牵引的时候，就生出死来啊。圣经记载说很多的嫉妒的事件，可是，扫罗很麻烦的是，他没有被胜过。好，那我现在呢，请两位的同，我请肯辛迪上来好不好？来给我配搭一下，因为这是你们的作业，现在就在这个环节来做完，好不好？你看，肯辛迪神祝福他身材很高挑，对不对？那我看见肯辛迪的时候，我就很妒忌，哇，我这个三块米果高，他可这么高，然后凭什么他可以这么美这么高，凭什么我这么矮？我现在嫉妒了，请你们帮助我，我现在要怎么办？这是你们的作业哦，包括可心理也可以，你拖鞋子我还没你高，你看我的脚跟还是垫起来的。谢谢你用这种方式，就是我拖鞋子，我跟你站在一样的位置上，让你能够感同身受我对你的感受，很棒，你的举动感动到我了。还有吗？我就是很嫉妒他高，我的事实就是这么矮，现在咋办？本来这是你们的作业哦，你们的问题哦，这一点就提到说，难道只有感同我的身受吗？我矮，然后说啊，我好体谅你哦，没关系哦，我鞋子脱掉以后跟你穿一样，可是我还是很矮，我还是很难过。哦，这是你的安慰，比较矮，比较稳当 ，OK。哦，然后有个对比，就是我会弹琴，你不会 ，OK， 谢谢，这也是，这也是一个方法，还有吗？
你要知道，上帝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的，你看你那么。
就是
羡慕你的人也很多。
这个呢，就是用对比法来安慰一个嫉妒的人哈。那这个会根治吗？会可行吗？是很有办法让我提起我的价值来。哦，我还有我的用处，那怎么办？还能够根治我的嫉妒吗 ？Angela。谢谢，这是 Angela 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看，就是，建立一个人在上帝那里的价值，然后让他不嫉妒。OK， 谢谢，非常棒。还有吗？在神眼中都是同样的儿女，可能说更多一点，就是他给他5000，将来向他要5000。他给你才1000，将来向你要1000，你就放心，对吧？OK， 谢谢。还有吗？我还不是最满意的答案，这些都是对的哈，都是帮助一个人的途径。但那还有更重要。可是我不要做1000呢，我还是希望有5000呢。你怎么知道给我5000，我将来不会交账5000？我还是要5000呢。
我来说，接受你所能改变的，做你所能改变的，接受你所不能改变的，求神赐你智慧分辨这个能改变和不能改变的。
OK，
the similarity
就是接受，接受现状。可是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就是接受不了。OK， 谢谢呀。就是看到更糟糕的情况来，其实就是数算主在我身上的很多恩典，对吧？是这样对吧 ？OK， 谢谢，讲到一点了，谢谢。好，那我在分享当中再跟大家来分享哈。这些的方法真的是很好，但是我说没有办法。可能短暂性的稍微舒缓一点，但还没办法根治。我先来解释，等一下再进入到那个步骤当中。那圣经怎么讲一个人的妒忌呢？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妒忌是骨中的朽烂。妒忌呀，是骨中朽烂。我过去教会有一个长辈非常可爱，就是当他看到他的家人开始。我用发癫啊，就是发脾气，这个生气的时候，他就说，哇，海啸又来了。为什么海啸又来？因为箴言书，愤怒是残忍，怒气为狂澜，发海啸一样。然后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有一天他去看他的姐姐，别人说你姐姐长了得骨癌了，哇，吓一大跳，得骨癌。为什么得骨癌呢？嫉妒啊，是骨中的朽烂，所以他把它看为是得骨癌。后来我每每看见这个人，我就知道，哦，骨癌要小心，不要得骨癌。所以你知道吗？以后要提醒自己，我不要嫉妒，一嫉妒，哇，得骨癌了。我觉得倒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真的是哈，就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是罪。哥林多前书讲得非常清楚，这是一种罪，这是跟肉体有关的，这是跟世俗的价值有关的。就是 Angela 以及好几位姊妹们讲的，就是要从神永恒的眼光来看到那一个的价值，那个才是好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圣经里面记载，因为嫉妒而产生的例子太多了，从创世纪亚伯，然后约瑟，然后再接下来米利暗然后要说预言，只能够他们说，不能百姓说。而摩西说，我但愿每个人都能说预言，这种就很多这种嫉妒的例子。但是哥林多前书说，爱是什么？不嫉妒。人里面的爱不够，你会不会嫉妒你孩子比你优秀？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爱他，你就希望你的孩子比你更优秀。然后约翰怎么说？他被兴旺，我必衰微。 这是一个人属灵生命很好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有嫉妒的时候，内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为什么你比我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得的比我多？你不应该比我糟糕吗？这是人的一个自我维护也好，就觉得别人不可以超过我，所以嫉妒带来呢，就是他会杀分了眼，叫做绿眼妖魔，他会红了眼，然后跟疯子一样失了控，红了眼。但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教导，叫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那扫罗他肯定是没办法做到，他做完之前是非常卑微，做完之后他威胁的人比他好的人他就格杀勿论。所以哥林多前书怎么劝勉我们呢？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什么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比别人好或者差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这是你所领受的，所以没有必要拿去对比。这里我讲穿插一个例子，然后讲最后我们怎么面对嫉妒。作家冯毅呢，他写过一个文章叫《富人区》，他说带一个美国朋友去看富人区，说你看到这样的豪宅也好，富人区你会嫉妒吗？美国人说不会呀，他说他是机遇比较好，如果我的机遇也这么好，我肯定会做得比他更好。然后看到一个日本人带他去看的时候，你会嫉妒吗？日本人说不会呀，我愿意跟这样的人交朋友，说明他有过人之处，我把他学会了之后，那么我要超越他。那这超越呢，不是鄙视，不是怎么样控制欲，而是说我要努力，一种的激励的意思啊。他说看到一个中国人，他就把这朋友带到他面前，你会嫉妒吗？何止嫉妒，小亚楼巴不得把他宰了。他真的在那富人区的那篇文章，他大吃一惊。他就在想，不同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罪人的一种状况，不是说我们华人特别差，也有好的人，但是这个嫉妒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的。我也是从小嫉妒到大，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我就属于不是特别会读书的那种，我的老二就特别会读书，他不在乎别人看他怎么穿怎么打扮，他就天天夹着一本书，不是那个食堂，就是他的书桌教室，就这样。他成绩特别棒，然后每一个姐妹们特别优秀，我小的时候就妒忌的不行。为什么老二像爸爸，高高的高挑的1.6米，为什么我像妈妈还不隆咚的，又不是那么智慧，就嫉妒的不行，就这样子。但是真正认识主之后，就会发现嫉妒一来的时候要去对付他，否则你就会在那种嫉妒当中，你没有办法与喜乐的人同乐。你的嫉妒的心是时常的，你看到什么，因为你每一天都在对比当中。那扫罗也是这样，所以因为他的嫉妒在这一章当中就有4次加害于大卫。首先他抡枪要刺大卫，神与大卫同在，躲过了，然后他派大卫做千夫长，没想到大家都喜悦他，然后他要借着大女儿要嫁给他的那个名来害大卫，结果呢他又反悔把女儿嫁给别人，害人害己，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女儿一家5口，撒母耳记下记载的5口全部被杀，然后他又把二女儿嫁给他，就希望借着非利士人来杀大卫，结果大卫杀了200非利士人，就这样大卫就反而越来越好，他越害大卫这4次，大卫都是越来越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嫉妒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来思想，为什么扫罗有这么惧怕的心，就是一个他希望用他的方式来持守住他的王位。那归根结底只有2个字，就是嫉妒。嫉妒大卫你比我好，比我好，我这个王位呢就岌岌可危，就保不住了，这样子。所以他害人最后害的是自己。那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嫉妒他的一个发展的结构。首先一开始是对比，我们一开始不要对比，这肯定就是答案了。一开始他对比，为什么你比我高，为什么你买的房子比我大，为什么你比我有钱，为什么你比我年轻漂亮，然后就开始论断猜忌。论断猜忌就是扫罗说的，哦， 后不就是王位没给他吗？等等等等，然后你跟我的儿子同谋来害我，就讲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他就开始论断，开始猜疑，然后呢，开始自卑，越发的自卑，自卑其实也是一种反面的骄傲，然后就开始进行报复，要把这一个人压垮的时候，打垮的时候压垮，来代表说我是比他强的，这是一个发展的结构来着。所以我们对抗嫉妒的方法，从圣经的角度，第一，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这是一个罪。主啊，我承认我有嫉妒的罪。约翰一书说，我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这是堵住那个蛋的裂缝的第一步，不要让你这个蛋腐臭有裂缝。主啊，我这我已经有嫉妒，已经有对比，你来帮助我，我承认我的罪，在灵界里面就是一种的保护。你先要承认你，然后呢，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就是不要去对比。第二步，我现在已经有嫉妒，我不能再对比，我要退到神的面前来。我读哥林多后书10:12给你们听，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不通达的，不要，不能够去对比啊。那就是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价值的一个建立。我们知道自己的得赎吗？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得赎，你不愿意去对比用地上的这一切，为什么呢？耶稣基督说了，他说你们得救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不对？主不是用金银珠宝来赎你，而是那个无价的生命宝血来赎你。所以你知道你是宝血所赎的，是任何的金银外在不可以替代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去对比。不是不去对比，而是你心里里面你知道你的尊贵，我是宝血赎回来，我怎么可以用这地上的金银宝石来对比呢？你明白我的意思？那个金银宝石根本不能够来建立我的价值，我的价值是耶稣的宝血。所以当你要对比的时候，你就去思考，我是宝血，我不是宝石，我是宝血赎回来的那一个，我就不愿意再去对比。因为这在神的眼里，宝石跟宝血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就不会去对比。然后这是第一个认罪，第二个不对比。不对比是建立在主的宝血上，你就不愿意。你说再将金银财宝跟我对比耶稣的宝血， no， 我绝对不要，因为我所得到的是无价的，上帝看我是无价的。第三个，你要感恩跟赞美。当你看到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怎么来胜过呢？你就是感恩，来常常记录你的感恩事项。我在你们山谷第一个辅导的一位长辈，他好长的时间走不出来，我也跟进他好长的时间，每周去一次。那么他没有办法从那个抑郁当中出来，那个脸是僵的，没有一点的笑脸的。我就要求他，我说你想我来看你，我只有一个要求，每一天你记录感恩事项，你一定要记录感恩事项。感谢主今天天晴了，感谢主今天我的孙子平安回来，感谢主我生病我的丈夫一直陪着我，感谢主我的孩子有工作，感谢主我今天还能煮饭，感谢主，把每一个感谢写下来。然后跟进了几周之后，我每周都逼他读，真是逼他读，他不愿意读，我说你一定要读，读了我们才进到下一步，我为你祷告，逼他读。到了逼到第三周的时候，他读，某某人感谢主，今天丈夫陪我去公园，某某人感谢主，今天女儿来看我，某某人感谢主，今天什么什么。讲着讲着他哭了，在讲感恩的事项的时候他哭了，他哭了，我的内心很安慰，我很开心啊。为什么？这是抑郁的人走出来的第一步，他会哭，他会有表露情感。如果一个抑郁的人，你好，你活，你死，你活，跟我都没关系。他被给那个黑狗吞掉了，知道吗？外面晴天乌云都跟他没关系，那个是最可怕的。 一个人能懂得哭，能懂得笑，能有流露情感，那就有救了。一个人什么感觉都没有才是最可怕的。然后他哭了，我就好开心。主的作为在他的身上有很大的翻转。就是那一次我很深的感受，为什么我们要感恩，为什么要感恩。假如说我以我的五个兄弟姐妹对比，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对比，但是别人看我的时候就说，你笑啥，你每天都嬉皮笑脸，你到底有什么可笑的。我在想，对呀，我有什么可笑的，啥也没有，有什么可笑的。但就是喜乐，就是嬉皮笑脸，就是在别人眼里很可笑，可是我又过得很有价值，很开心。因为这不是外在的。然后呢，我会数算恩典，我说过我会记录日记，每个感恩的事项，每一个转变，每个经历神的话语。年底的时候看着看着就泪流满面，为什么这一年有这么多的恩典？你们有数吗？你们没有。你们有说今天孩子回来很感恩吗？没有。你们有说今天天晴阴天都很感恩吗？没有。因为你根本没有去数算，这么看来是来之不易却又很自然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以世界的价值来比来比去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赞美跟感恩。当你心里很忧伤的时候，很嫉妒，很痛苦的时候，要走到最后一步，那个才是我今天让你们讲的答案。你们的方法好多，但是呢，没有答案，没有最后的答案，不能根治。最后的答案就是你跪在神的面前祈求。你不要轻看说我没有对比，主啊，我就是没有，我就要那一千嘛，我就要那五千嘛，我不要一千，你给我五千，你试试看，我能不能把这五千管好？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要相信他是最爱你的，他给你的一定是对你来说最最最最好的。阿们吗？你要跪在主的面前，主啊，我感谢你，你还没给，因为我不知道你给我之后，我这人会变了个啥样。就像扫罗一样，主我感谢你没给，主啊我赞美你，你加给我力量，那我把我的需要大胆的向你求。因为诗篇第二篇的八节你应许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地级赐你为产。神你是富有的，列国地级都在你面前。神你如果许可，如果觉得我配得这样福分，神你把我需要的来交在你的面前。你向神求，你求完了你还要妒忌别人吗？你相信你不会的。弟兄姐妹，记住最后一步就是做一个祷告，那是一个属灵的篱笆围墙，能够祝福到你的生命，能够拓宽你的眼界，能够让你走进那一个蒙福之路。好们吗？神祝福我们在遇到嫉妒的时候是太正常的，基本上可能每一天你都会发生，看到别人的车开得比你好，为什么他开这种车，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家庭还是这样。推到神的面前吧，神给我们的一定一定是最好的。数算主的恩典，你就成为那一个富有的人，神也为你持守你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一个人在多高的位置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位置能持守多久。神为你复位，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弯然警醒。好，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讲到约拿单为大卫求情。我这里给大家的问题是，神儿女的特征是什么？就是约拿单这样子成为一个和睦的人。圣经说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单和臣母面前就讲我要杀大卫，是明显的明摆着就是要把大卫给杀了。但是这一节呢，就表明这两个人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父亲说我要杀他，儿子呢甚是喜爱大卫，有这么样的不一样。然后第二节说约拿单就跟这个大卫说，我父亲要杀你，明天这个早上你赶紧躲起来，然后我看怎么情况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其实约拿单很为难的，一方面是父亲，一方面是挚友，他要怎么办呢？但是呢，他要爱他父亲所恨的，他要建立他父亲的敌人。他要这么做是因为一个前提，他敬畏耶和华。然后约拿单就到他的面前，大卫躲藏起来，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第四节他就到扫罗的面前，就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首先他很有智慧，他把大卫放在他的 身份上告诉他的父亲说，其实他是你的仆人，直到现在都是你的仆人，没有威胁到你，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与你大有益处，现在你看看他所做的都是对你有益的。然后第五节说，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他带他回顾过去，你知道过去那个扫罗吓得躲在帐篷里不敢出来吗？在军营里面，然后你知道你吓得是什么境况吗？说如果谁杀了这个非利士人，我的大女儿为奖赏就嫁给他。父亲，难道你都忘了这一切吗？这样对你来说是有益的一个人，你要去回想，你不能成为那个忘恩的人，而且杀害这个无辜人的血，这个话就比较重了。你杀害那个无辜流无辜人血的手，其实扫罗很知道什么叫流无辜人血的手。这个时候扫罗就醒悟，对呀，回看大卫所做的一切，对他只有恩典，没有残害，怎么样去来伤害他呢？他真的听进去了。到第六节的时候，他就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他。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是真诚的，他不要流无辜人的血。其实流无辜人的血是很恐怖的，马拿西王在列王记下21章就有记载，你杀无辜人，神就灭了你整个犹大的国，真的是不可以的。那扫罗听了之后，他真的就不杀。所以但是很糟糕的是，第八节有一个转折，他这时候诚心诚意的要不杀，然后第八节讲到说，当这个大卫出去来打仗的时候呢，第九节马上他又被鬼附了，因为又看到不一样了，又看到你比我好，比我被别人认可，他马上又不一样。然后第七节，因为约拿单做了一个和睦的工作，然后他仍然侍立在扫罗的面前，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宝贝。什么叫使人和睦呢？就是拥有上帝那样的性情，一横一竖代表人与人和好，一竖代表人与上帝和好，这就是十字架，就是每一个人你要有活出神的性情以及神的作为的那个，就是使人和睦的。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一个和睦的象征，神与人来往，但是人犯罪的时候不可能有和睦的场景，主耶稣就借着他自己的身体来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成为一个和睦。那么这个和睦不能停止，就是持续性的在基督徒的身上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做一个和睦的人。这是讲到约拿单的一个生命。在下一讲的时候会讲更多关于他对王位的一些的看法，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有神，所以他才能够放得下，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他把那一个好像我们用现今的话把耶稣的宝血看为是至关重要，神至关重要，一切对他来讲就不在乎了。那接下来讲到说，有一场的战争，大卫去打仗的时候仇敌逃跑，然后第九节马上鬼又降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转折啊。第八节是一个转折，那么当恶魔降在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马上就帮他弹琴，可是呢他的这一个枪还是扎过去要杀大卫，然后大卫就躲开就逃走了，还到这里还没有停止，然后他就派了士兵来在大卫的房间门口来查看，等到天亮的时候就要把他杀掉神就借着这个米甲然后把大卫从这个窗户上面来坠下去，来躲避这一个。当大家看这个的时候，不要去聚焦在米甲他怎么样撒谎，米甲怎么样用假的偶像救大卫，你要看到说为什么米甲随手抓来就能拿到一个那么大的偶像，你有想过吗？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扫罗的家里根本都没有除去偶像，在扫罗的以色列地没有除去偶像，这就是为他后来 来去求问交鬼的那个女人来铺垫。本来是神所厌恶的，要在以色列当中来驱除偶像的，对不对？撒母耳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但是他没有做。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女儿随便就能够抓出一个跟人像那么大的偶像来当做大卫，然后枕在枕头那里的缘故。我们要想到的是这个，而他的撒谎其实是多余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把大卫放走的时候，大卫已经走远了，他不需要说下面的谎言也可以，因为人已经走了。但是呢，他就随口就来说谎，这不是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看到说，哇，圣经还记载，你看他用这种方式救了大卫，神要用这种方式，那个不是神要用的方式，而是显示他家的一个问题，扫罗家的一个问题。那么我要介绍这一点的时候，我要特意来介绍诗篇的59篇。诗篇的59篇就是大卫来逃走的时候这个情况下所写的。所以我在讲第一篇第一讲的时候有说过，这个讲撒母耳记的价值在哪里，它其中的一个就是为诗篇提供的历史。如果没有撒母耳记，诗篇好多的经历接下来的每一次都会跟诗篇关联，因为大卫在逃难过程当中是什么情境他才写的这一篇的诗篇。那诗篇59篇一开始的题目就说，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做这金狮交与灵长调运修要毁坏。我要解释这个意思哈，首先就是这一首诗叫做金狮。为什么诗篇里面很多都称为金狮呢？他是讲这一篇的诗篇，他在属灵的文学价值以及属灵的意义上给了大卫很多的帮助，让他这一个生命有所提升，所以叫做金狮，也就是它的价值啊，跟黄金一样啊。那交与灵长，灵长是指挥队里面的那个总指挥，叫做灵长。交与那一个人，他调运修要毁坏，也就是他唱的这一首诗歌，他就是一种的呼求。修要毁坏就是说，你永远都不能把我放弃，把我灭掉，叫做修要毁坏，明白这个意思吗？也就是大卫写的这一篇的诗篇是这么样的迫切，说神啊，米甲把我从窗户掉下去，我现在开始逃难，你绝对绝对不能把我丢弃，要把我的生命看为宝贵，叫做修要毁坏。所以你去看诗篇的这一些开头，可能你不明白什么意思。比如说诗篇56篇上面他用的是调用远方无声歌，你说这啥意思？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指大卫在逃难，躲在那个石缝或者躲在哪个山洞的时候，敌人走近的时候，他就像鸽子一样不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因为敌人逼近了嘛。那个时候他很想称颂神，很想向神呼求，可是他不敢，所以就像一个被那个剥夺声音的鸽子一样，就叫做调运远方的无声歌。然后有的说调运为证的百合花，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种的象征，象征祝福跟见证，象征一种盼望，叫调运为证的百合花。那在原文里面那个为证两个字都是没有的，都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好像说是一种的证据啊，像百合花一样的一个祝福纯洁这样，它原文都是叫调运百合花。这是跟大家讲这个诗篇59篇。那诗篇59篇宝贵之处在哪呢？就是当米甲把大卫坠下去的时候，大卫是怎么样的心情来开始他的逃难呢？一开始的时候是呼求，求你拯救啊，什么什么有很多的话。然后接下来我用红色的来标出来给大家看，就是在他一开始的认识，他的心灵状况还是很刚强，因为他会把每一个神的属性都讲出来。神是以色列的神，他是我的力量，我的高台，我的神是我的盾牌，是在雅各中可以掌权的那一位，是高台，是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你看这个诗篇59篇哦，你就会知道一个开始逃难的人，他能够对神有这样从很灰心的时候，从一开始讲到那个敌人像狗一样咆哮， 个很愤怒的心情来表达，然后讲到一种的盼望来对神的认识。所以弟兄姐妹，你听了撒母耳记一定要知道，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的盼望就有多少，你的勇气就有多少，你的信心就有多大。所以大卫认识到的就是，神是我的高台，力量避难所，神一定会赐恩于我。这是这一首诗歌非常非常宝贵的地方，称为一个经诗。你想想看，在他这种逃难的过程当中，他对神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有力量走前面的路。那当然在这逃难的十多年当中，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刚强的。接下来他在逃难当中，下一讲就分享到他谎言跟祭司说谎，是扫罗派我出来，其实他是逃出来的，然后祭司就给他刀，然后他其实也是好心为了保存祭司，可是呢他撒谎，他也靠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什么呢，跑到亚吉王的面前，然后装疯卖傻，就是用他的方式，他害怕了嘛，用他的方式。到最后的时候，到亚兰洞，神很奇妙，到亚兰洞的时候才说，那个扫罗给你的王不是真正我要给你的王位，你现在开始做王是在你一无所有被丢弃的时候，神要把慢慢的王国凸显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大卫要开始当王，然后从小地方西布伦做王，然后最后才把权力赐给他。所以神在这十多年当中真的是要造就一个神的仆人。所以一开始逃难，从诗篇五十九篇你会看到他对神的属性是很认真的，认真之后他马上就跌下来，用自己的方式开始逃难，用自己方式保护自己，然后神又是借着诗篇的五十四篇怎么样把他的心境转变带他出来。所以你看这个撒母耳记结合诗篇的时候，会看到他这十多年的灵性的起起落落，大卫的一个成功跟失败，并不是逃难当中他都很依靠的，人都会软弱的，所以看了我也挺安慰的。主啊，有的时候并不是每天都那么刚强，因为软弱的时候，但是你要把我带回，让我们的灵性稳行在高处，他非常不容易。接下来会详细的解释他在逃难的这十七个地方他是怎么过来的。我就在想，逃到一个地方而且都是旷野，他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也安慰我们弟兄姐妹，你生命里面你的难处有多少，神的保护就有多少，看看大卫你就得着坚固，你的信心就倍增。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大家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吗？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做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哦，抱歉，我还没有讲下一次的，下一次是十九章十八节开始，他开始投靠撒母耳，然后投靠亚吉，投靠加特等等哈。然后有两个的问题，就是是从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三节找出扫罗所犯的罪，在他的罪当中彼此有什么样的连接？那约拿单对王位的看法跟扫罗有什么不同？在这几章圣经当中会找到的。然后他是怎么逃难之旅啊？请听下回分解。主啊，我感谢你应许说日子如何力量必如何，谢谢你是扶持我们走过，谢谢你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说在母腹里面你就看见我们，谢谢你借着诗篇告诉我们我们不过是尘土。主啊，谢谢你看我们为宝为尊，带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主啊，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遇到别人称赞我们跌倒的时候，也会有看到别人兴盛我们嫉妒的时候，更有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各种不一样的罪和软弱。主啊，求你来关照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使我们每一个在关口的时候不要为自己留下那一个破口，让我们不会被罪所试探胜过，既或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靠着与你的关系，靠着你话语的教导，我们能够来胜过。 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约拿单与大卫的友谊来给我们激励，在生活当中也许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遇到这么好的朋友，但是我感恩我们遇到了主耶稣，愿意为我们舍命，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知心的朋友。耶稣，我要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无助的时候像约拿单一样站出来，谢谢你在敌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成为我们的盾牌，来告诉我们得胜的秘诀，谢谢你在我们无望的时候把永恒来赐给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归荣耀给你，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得胜，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也持守我们在这地上你所赐给我们的财富，无论是我们的房屋、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人际关系，都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恩待我们，不靠自己的血肉膀臂，让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借着交托，能够经历你的信实以及同在，给我们喜乐，也给我们知足感恩的心。我们愿意把神所赐给我们的都荣耀归给主，因为我们不配，是你连续了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于主。这样的交托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